啊，请看下面一段。因果是一者，事事终不然；因果是义者，事事义不然。就是破除中观的前面不是讲不依义不义吗？其实这四句不同的角度讲同样一件事，不生亦不灭，就是不来亦不出，不依也不义，不断也不长，断就是灭了，长就是生了。如果说因果是一，就是因就是果，那既然因就是果，为什么要分因跟果呢？事实中不然，就这样的事情，这种的是不可能成立，不可能发生的，是不对的。就是讲因果是一，因果是义者呢，事事义不然。因果不一样，因果就不相干了，也不然。啊，就是说吧，陶土变成瓶，就是这个瓶子啊，是陶做的。啊，陶土是因，陶做的瓶子是果。你说这两个是一还是二呢？陶土不代表瓶子，但是它也不排拒陶土会变成瓶子，它是既不是一也不是义。此地当中我们要说一个，我们一般会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啊，这错误的认知就是说，因果的关系是一个必然因素，而实际上不一定是必然。好像说陶土可以变瓶子，请问瓷土可不可以变瓶子？也可以啊。那么说金的土可不可以变瓶？金的瓶子也可以啊。玻璃的土啊的这个啊，变成瓶子可不可以？也还是可以啊。化学的可不可以？还是可以。也就是说，瓶子是一个无自性的，瓶子不属于化学，不属于陶，不属于金，啊，也不属于玻璃。可是它又不障碍玻璃变成瓶子，化学变成瓶子，陶变成瓶子，瓷变成瓶子，金变成瓶子。这个因果是因缘假合而有一个瓶相。瓶不是说，哎，瓶子只可以金做的才叫瓶子哦，瓶子只可以玻璃做的才叫瓶子哦，除了玻璃做的不能叫瓶，没有这个说法了。这叫因缘假合，不是一个必然的啊。这个钢的杯子啊，就是钢只能做杯子的，无自性啊，它做杯子也可以，它做别的任何东西。做佛像也可以，他做什么东西都可以啊。所以叫因缘假合。为什么叫做因缘假合呢？假合不是个必然的因素，必然因素就是没有第二条路。我们的衣服也是如此啊，衣服你说是布做的、麻做的、丝做的、绸做的、缎做的、什么做的，衣服没有说一定要怎么做，纸做的也可以啊。这个不是个必然因素，可是为什么无自性？没有人规定衣服要是丝做的、绸做才叫衣服，啊，布做的、麻做的就不叫衣服，没有人规定，也不能规定。所以你说因果是一，因果是义，也都不能这样说。因果是一，就是我们如果讲因跟果是，刚刚是说因果是一，这样是一个东西啊，因不可能说同时因又是同时果，当然这个是。那我说陶土。陶土本身因果就是一样，又陶又土啊，又是瓶子。其实所有的瓶相，这个所谓的万象，都跟这个一样啊，都是因缘假合。所有的万象都是因缘假合而存在的。 啊、哦，都是一个必然的啊，是这样的。破除我们说啊，这个因果是好像一个定律啊，定律是没有错了，可是不要忘掉，这个定律是个假说。好像我们现在所有科学所谓的那些的定律啦、啊，或者什么成为一种啊，好像不义的道理，其实全是假说。如果不是假说，不会过若干年又把它推翻了。为什么会若干年会把它推翻呢？说哎，传统的物理学这么说，现代的又怎么说啊？比如说我们说万有引力定律，对不对？对。可是到了太空的时候呢，这万有引力定律可能没有引力了怎么办？这就不能成立了。那在地球你说万有引力定律是60公斤啊，就是它的引力多少，那可能到了啊别的星球，它可能变成1公斤2公斤，或者变成600公斤。那你说我们地球上所讲的说引力的道理能够放诸四海皆准吗？在地球上是这样的，离开地球不能成立了。为什么？因缘假合，随时在变啊，因缘假合。好，所以呢啊，为什么我们刚刚讲了说我们世俗谛的都是在因缘假合的状况，连佛法上因舍也是因缘假合，也是因缘假合，不仅世间法。当然佛法讲的是因缘假合，跟世间法的因缘假合，同样讲因缘假合，它的实质有没有不同？有不同。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来说，你说我们坐汽车是不是因缘假合？脚踏车是不是因缘假合？当然是因缘假合的了，你拆掉这汽车就不成汽车了，拆掉脚踏车也不叫脚踏车了。我们到太空也是因缘假合的，可是比喻了，你在汽车也好脚踏车也好，你跑再快还在地球上跑，可是太空梭太空船它可以超越地球啊，超越地球的引力。这就比喻说世间法就在地球上转，跑不出去，它因缘假合没错，可是出世法呢，它往上跑，它跑出引力，我比喻说业力，三界六道有个业力，有个引力在这里，你的因缘假合你就在世间法打转。那佛法是因缘假合没错，它可以出离世间呢、啊。虽然因缘假合你用的不对，那你还在世间转，你用的对你就出离了。所以假名不可破坏啊，我们还是不是要坐汽车坐脚踏车坐这些火车这些交通工具，当然要啊，每天都需要的啊，一样的啊。所以啊，所以一切法都是因缘假合，假合而有的。哎，佛法上因舍也是假合没有错，但是哎，你会不会用这个因缘啊假合的。好，那现在请看下面一句颂，曰果体破，若果定有性，因为何所生？若果定无性，因为何所生？因不生果者，则无有因相，若无有因相，谁能有是果？其实这个道理跟前面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这个果法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就是说它不变的啊，不变的就是它不变的，那因怎么能生果呢？就前面一道就是有的话啊，它就不会生果。如果果是定无性，是决定没有的，果法是没有的，怎么讲？比如说龟毛兔脚没有的，根本没有。那你说龟毛从哪生啊？兔脚从哪？兔子没脚啊，乌龟没毛啊， 因为何处生？你从哪里生的呢？根本没有如何生。那么今天啊，所以我们讲到说，有人又问到了，这个山河大地从何开始的呢？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无明的呢？因为它是性空的，它从什么时候开始？山河大地就跟龟毛兔角一样，就跟虚幻的那个一样，从何生起？那么以前我记得有一次谈到，讲到无明，啊，有人就跑来问，那在莲英寺有人说，请问老师啊，无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一想，这该怎么说呢？我就突然灵感一动，我说你晚上会做梦吗？会。请问你梦中什么时候开始的？啊，不知道。那就无明嘛，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无明既然没有开始，也没结束，因为都是虚妄嘛。所以禅宗为什么不可说？为什么要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都是空性？当然我这边要谈到你谈一下啊，此地说若果定无性啊，定无性所指的是不存在的，定有性是讲有，一个是讲有，一个是讲空，是两边的。我们刚刚所谈的那个空性呢，是讲缘起性空的，好像这个虚空啊，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这个宇宙万有的这些建筑啦，这些东西是缘起法。有的人从这个缘起法来了解说，哎呀，这个虚空是空性的，是不障碍，缘起跟性空两种是不障碍的。那个是我们此地中观所谈的，不是此地说没有的是断灭的，或者有的是啊跟没有的相反的这一种啊，那是两极的。我们此地说的呢，就是说空性虚空，像老子有个比喻啊，就是看啊，看也看不见，叫做稀，视之不见叫稀，稀有的稀；听之不闻叫疑，疑就是疑敌的疑。听就是说，这个道是看不见、听不着、团子不得、抓也抓不到，像虚空。看见虚空吗？虚空看不见，看见不叫虚空啊。听得到吗？虚空也没有声音啊，有声音的不是虚空啊。抓得到吗？也抓不到。可是没有这个虚空，怎么会有这个万有的现象呢？如果是实有的话，不可能有这些有啊。如果是真的没有的话，不可能显现万象啊。好像一张纸不是白的，它怎么能显现能够写字呢？镜子不是空的，它怎么能造物呢？哎，缘起性空的哲学是指的这个啊。他知道在这个因缘果法的背后的这个形上思维啊，它是空性的啊。那个是我们中观所谈的问题，跟此地呢只讲是两边，破除我们有跟无的这两边。所以说定有性也不对，定无性也是不对的啊。我们用这样的思考去想，会对我们自己的思考做个重新的调整或者一个刺激啊，我们不知不觉呢就堕入这两种见解之中了啊。 就像前面讲了，哦，有过去，所以有现在，所以有未来，这个因果关系啊，这样的。好，下面再看，因不生果者，则无有因相，若无有因相，谁能有是果？因跟果就是没有因怎么会有果啊？因是因为有果才叫做因，果这也因为有因才有果，所以因不生果，那就没有因的相。如果没有因相，那什么叫果呢？好，这都在破果体啊。请看下面，曰和合破，曰和合就是就和合来破。若从众因缘而有和合法，和合自不生，云何能生果？如果说是众因缘而有和合的果法啊，和合不能生，云何能生果？这个我们不是在讲和合假合吗？啊，假合，用佛法讲啊，和合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是无自性，他有自性，他就不必和合，和合就代表他没有自性。那么我们前面提过了一个，说哎，水是 H2O， 是氢跟氢二氧一合起来的。那如果这样说，那么这不是众合众因缘吗？若从众因缘而有合法，这不是合合的吗？那为什么说合合不生呢？第一个，我们看它是缘起的，没无自性。氢二氧一，它是从氢跟氧合合而有啊，它并不是在氢氧之外。所谓生，就是说从没有变成有，它叫生。氢跟氧合起来变成氢二氧一，它并不是没有而变有的，它假合并没有增加一个别的除了 H 氢跟氧之外的东西啊。生是，注意到生是什么？从没有变有。那这个氢二氧一它是前面就有，并没有增加，也没减少，所以化学一定要平衡，所以它不能说生啊，有万法只是众因缘假合，它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法。所以啊，此地就说若从众因缘而有和合法，指的这个。那么所谓的法，注意到它这个法是实有一个法，一个新的，是前面所没有的法才叫而有和合的果法产生，不是实有的，只能说是暂时假有的。暂时假有也是有因，有它这个巧妙的，就像我们刚刚说 H2O2 然后变成 H2O， 它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因果，它不会突然在这个之外有个突然来个其他的元素跑进来啊。所以说和合自不生，并没有啊另外生出一个法出来，是有的法，云何能生果？所以它不能生果。是故果不从，缘何不合生？若无有果者，何处有合法？所以说啊， 果不是从缘和因缘和合而有一个实有的果法，不合，不合就不合合，不合更不可能生了。若无有果者，何处有合法？如果没有这个果法的存在，何处还有合合所生的法呢？注意到他这里有个观念，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法啊，是要有自性的，要实有的，不能变的，才叫做法，否则它就不能叫做法啊，只能用一个因缘假合，而不是实有的啊，一个假的法，而不真的法。好，到这里呢，也可以说在破斥因跟果啊，也就是说明我们世间现象其实离不开因跟果。那么在此地啊，我们要探究啊，这个我们众生的一种心态，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我们在比如说亲人去世之后是非常难过的。当然我们从常情来说，这是人之常情，可是如果我们从生意上来讲，我们只说哎，这个亲人是有的，有就应该是永远有的，这个有不见了，我不能够接受，我就失落了，就会痛苦，就产生了啊。我们从潜意识来看，这从人痛苦来了啊。比如说我们经过一个大的灾难，哎，好好的房子倒了，水冲掉了，不见了，我们会很难过。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实有的，是对我们的毅力里面，我们认知它是绝对的，这样的一种执着在那里，所以我们就会很难过，不能接受。像世间这种东西都是这样，比如说我很有钱，突然这个钱没有了，因为我们觉得钱是很有价值的，活的意义就在钱，钱可以买很多东西啊，钱是我生命不可缺的一个，所以突然这个钱丧失掉了，越执着钱的越痛苦，因为我们的毅力里面执着这个东西是好的，是有的，潜意识里面就是如此的啊，执着那是实有的，是实法啊，是不会变坏的，在这里。那么这是一个啊，比如说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心理学上有一种叫做视觉上有一个叫视觉暂留，所谓视觉暂留就是我们这边啊，在黑暗中突然打开一个灯，突然把这灯灭掉了，我们的眼睛中还有十分之一秒钟的时间觉得那个东西还是存在的，那叫视觉暂留。这个视觉暂留其实就是我们众生的执着。有时候我们的朋友啊，尤其比如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大学同学，很久不见面了，一看到不认识，因为说我的观念还留在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你那时候还是清汤挂面，还是怎么样怎么样，现在怎么变这个样子了，你没办法把这两，因为这么久不见面了，你每天见你或者不感觉，一段时间不见，哎，突然看到了，因为你还活在十年前、二十年前，那个执着在那里啊。同样呢，就是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哎，我们眼睛一闭， 今天的影像像演电影一样，一幕一幕，也就类似视觉暂留一样，都把它演出来了。对，我们执着那些像都是实有的，都确实存在的。虽然我们在理论上也说啊，这都是幻有的干什么，可是眼睛一闭，一念佛，一念咒，一参禅，一止观，那全部跑出来。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很习惯那些东西变成实有的东西，在我们的潜意识中，也就我们的业力中，都已经成型了，等于定型了。只是它变化的慢，你可以接受；变化的快，我不能接受。啊，我记得有一位有名的那个什么大众人物啊，他在30岁的时候一看他电脑那个什么里面说，哎，我60岁什么样子？一看我不能接受啊，我怎么会那么丑？我那么年轻，现在变成60岁那么丑？那我们是一天天老的，你每天看镜子不感觉啊？假如说有一天突然说我们能看出30年后的我，你不能接受他，那是我吗？所以我们的执着是念念念念，就是 ing 的不断的累积所造成执着那个有啊，有的存在。所以呢，中观此地念念之中也告诉我们要把这个因缘假合的啊，要了解它，所以其中观呢，啊，这种观常常这样的观照，在我们的禅修的时候或日常之后，慢慢慢慢这个细观。好，以上呢是讲这个观因缘品第二。啊，前面是讲实品，实间是虚假，当然万法都是假的，因为这是因缘假合啊。你看任何的这造成，你从因果来讲，因缘是不是实法，是假，时间也是假的啊，一切法也都是假。但是呢，就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当然业力还是假的啊，用不同的来那个破除我们的惑业。为什么我们学大乘佛啊要破尘沙惑？时间是各种因缘中的一个，其实真的讲出来，顿悟的说，哎，你把时间的过去、现在、未来破掉，他就开悟了。我们认为，哎，时间是假的，哎，一切法总是真的吧，因果总是真的吧，啊，就会，哎，这个好像不着了，哎，那个有着，啊，那个不着了，这个有着，所以他一品一品的来告诉我们，都是缘起法，都是假的，啊，好，下面呢就是观尘坏品。尘坏其实就是生灭了，生就是尘，灭就是坏，所谓尘住坏空。那么在啊唯识学里面讲的无常，包含生老病死，尘住坏空，生住异灭。尘住坏空一般讲的是讲气世间，讲这个物理世界。生老病死是讲我们人生的生理上的，生住异灭是讲心理心念的生住异灭。那此地所讲尘坏呢，就是讲我们一般尘住坏空。比如说啊，这支笔尘，等一下把它拆掉，坏不一定把它坏，有几种，说哎，这个笔用坏不能用了，坏了丢了。另外一种就是说，这个坏其实这个笔也是各种笔头、笔什么什么什么、笔芯啊什么什么， 假合而成的，你分开来看它就是坏嘛，你合起来看就叫成了、啊、所以在华严中有六相圆融，这个六相就是这个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六相。他举例是金狮子，一个金做的狮子啊，金狮子有头，头有耳朵、鼻子、嘴巴、眼睛，有四肢，有身体，有尾巴，你合起来就是总相，叫狮子。你分开来虽然是总相，嘴巴跟嘴巴，耳朵跟耳朵，尾巴是尾巴，身体是身体，毛是毛，别相啊，总是合起来看，别是分开看。那么同相呢，就是说整个狮子来看，整个合起来叫狮子啊，都一样的、啊、都是金做的。异相来看的话，虽然同样叫狮子，那分开来各归各，各归其位。异相成相呢，也就是说整个合起来狮子这个相啊，坏相不一定说狮子毁坏了叫坏相，你分开来它就是坏相。有的人说哎，把个耳朵打掉那也是坏相，其实分开来也就是坏相成啊。这不过呢，一般把说第一个叫做体，叫总别；第二同异，就是相啊；第三个是用，把它分开来，体相用。那么合起来的叫什么呢？叫做圆融，总相、同相、成相叫圆融门。你别相、异相、坏相叫行部门，行为的行部啊，分部的部，行部就是差别相。那这个来说明什么？宇宙万象，你从本体来说，宇宙万象都是唯心所现，那就是总相啊。宇宙万象各个不同啊，众生各种都不一样，那就是别相啊。那一样，以精作气，气气皆精，心生万法，法法为心。对，来说啊，总别同异成坏。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观成坏总标啊，就整体来说，离尘即共尘，事中无有坏；离坏即共坏，事中亦无尘。离开尘啊，即共尘，共尘就是说尘跟同时，尘与尘同时的，那中是没有坏啊。一个是尘是完成式叫尘，一个共尘就是进行式，这样子比较好懂了啊。尘有两种，一种是已经完成了，一个就是我正在完成进行式，那是没有坏的啊，这样比较容易懂。离坏及共坏一样，坏就是已经坏掉了完成式，共坏就是说正在坏的时候，这时候也没有成，就坏跟成啊，坏就离啊跟成这两个各归各。若离于成者，云何而有坏？如离生有死，事实则不然。你不能说哎，这个人死了同时他生了，同样呢成就好像生了，坏就好像死了、啊、成跟坏之间，也就是说它是相待而成立的，相待而成立的啊。下面说成坏共有者，云何有成坏啊？ 怎么会有尘坏呢？我记得我去我的一个朋友啊，这位画家叫董梦梅教授，他很会画竹画梅。有时候我到他家去，他拿那个毛笔来踢墨，那个墨呢是一个碗，这碗缺了一个口，这个碗本来是个好好的碗，缺一个口，哎，刚好这个口给他劈墨，哎，这个它很好用，哎，从碗来讲是坏相，从它劈墨来讲是成相，究竟是成还是坏呢？成坏共有者，也要有成坏。你说它是成也对，你说它是坏也对。我记得有一次碰了一个在幼稚园的老师，好，谈一些事情也很有意思。他说我们看到小孩你给他玩玩具，他一定把它拆掉，把它破坏，很会破坏，小孩就破坏，他就研究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成功的。我们大人就会骂着小孩，你怎么可以把它弄坏掉，妈妈刚刚才买回来，你怎么可以把它弄坏掉。小孩没有成坏相，哎，小孩觉得这是玩具，他管你是拆的，和他要看，哎，这个东西怎么弄成的，他把它拆开来，把它破，我们觉得你破坏它坏相，他认为说哇这个玩具好好玩，他认为是成相，你问他成还是坏，我们大人的价值观跟小孩的价值观不一样。所以那位幼稚园老师一讲，哎，我说没想到啊，我们已经有固定的一种价值观，这个东西要爱惜物力哦，爱护东西不要随便破坏哦，小孩怎么会破坏，我打你我骂你，因为我们的大人的思考压在小孩身上，你非得如此不可，你不如此就不行啊。那我们最近考试也会啊，有大人压着他的孩子来考试，因为这个考试这个读这个戏是他大人的意见，不是他的意见呢，我认为这是对的，所以你必须认为是对，你不认为是对的你就是不对。所以这是我们的思考啊，我们的思考，同样我们常用我们的思考去想别人，说你为什么跟我想法不一样，你就是不对，你应该如此如何如何，那就有个固定的一个模式，我们每个人都活在一个固定模式上，越老那个模式就越成型，巩固力了也不会变。我们常常那个时候跟人家合不来，为什么，就我是这样活着，你为什么那样子，你为什么不是那样子跟我同样的呢，就是有成跟坏呀，啊，他的价值观完全不同。中观要破除这种我们的执着啊，破执着。好像呢我们上次前面讲的那个来去品里面讲了啊，说哎隔壁一个人来了，那边一个人说他去了啊，到底他来还是去，那是因缘假合啊，对不对，从那边来看他是去了就等于坏了，这个人走了，从这边来看他来了就跟生死一样啊，我们这边看死了，那边说，所以庄子讲得好，方死方生，方生方死，此地说方成方坏，方坏方成，这样成坏不是绝对的，你从哪个角度来看。所以说成坏共有者，云何有成坏，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很执着说哦，这是好的成了啊，那个不好的坏了，不是缘起法吗，有很多东西不是绝对的好跟坏。好像说我们讲人来讲啊，你这个人非常做事啊，非常的踏实，这个人很好，可是做事踏实的人可能他没什么耐性，不是，他可能没有什么反应比较慢，那个人反应很快的人说不定他不踏实。那你说踏实人好还是反应快的人好，哎，都好都坏啊，那你看用在哪里啊，有的东西要反应快的人，有的东西要比较踏实一点的人啊，你说哪个对呢，看你怎么用，会用都对，这就是庄子所谓哎，才与不才之间呢，你说它有用还是没有用，是好还是不好啊，那这个就很难说了。 所以我们前面用过很多庄子的那种例子啊，那都是很有用。好像说庄子不是说，哎，只在一个大墓前面吗？那拿着斧头要砍，那不砍，别人说你为什么不砍？他说这个大墓木头这么大，没有用啊。好，如果这个柴这个树有用，那就坏掉了，就把它砍掉了。从我们来说，哇，我们人类来讲，这个树木是很有才的。可是从树木来讲，哇，我被你砍了，我的树木就坏掉了。我们所谓成，他认为坏，他的坏我们认为成呢。换句话说，我们的快乐是建立他的痛苦上面的，我们的成功是建立他的毁坏上面啊。所以就是我们对不对，对这个成坏那个观念上的有不同。好，现在这个时间呢、啊、很快就过了，我把这个时间突然忘掉了啊，因为破了成坏啊，时间的成坏也忘了。好，我们今天呢就暂时到这边。